弟兄姐妹早上平安，让我们一开始来之前做一个祷告吧。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真的是谢谢你啊，在这暗淡的人生当中，你给我们的人生带来希望。因为当主耶稣基督死里复活的时候，你借着耶稣基督的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让我们真的是有活泼的盼望，让我们知道有主你自己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我们在这一生不再是独自一人在这世界上来面对各种各样的事情，乃是主你就在我们里面与我们同在。主，我们真的是盼望主你自己的圣灵今天在我们当中来做开启教导的工作，把主你自己的真理启示在我们每一个在座的人心里啊，不管是我们对福音听过很多次，还是第一次来真正的来听福音，我们都盼望主你的圣灵将你的话语解开，让我们看到主你真理的奇妙。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这样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想这个题目的时候，成长的喜乐，当然是前一段时，这第二讲啊，第一讲是几个星期前讲的。我觉得在讲这一个，就是取这么一个题目的时候，心里头的一个感动就是说，在我们过去走恩典信心的道路，很多弟兄姐妹都经历过走这条道路很不容易，就说是，要说不容易啊，其实还是，还是怎么来讲？就是把这个里头的困难说小了一点。圣经上说，神要领瞎子走不认识的路，在他们的面前使黑暗变为光明。你想，一个瞎子，本身就看不见，然后呢要去走不认识的路，所以基本上来讲这是不可能的，对吧？所以当我们说走这条路困难的话，这其实真的是一点不夸张，实际上是不可能的。但是呢，正是因为在当中的一些困难啊，我们有的时候就有一种灰心和气馁，就觉得这实在太难了。其实呢，如果靠人来讲，这个不但是太难了，这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是呢，是就像神自己的话语告诉我们说，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所以呢，如果我们真的知道怎么样在这条道路当中是学习让上帝来引导我们走这条路，学习听他的话来走这条路，其实就像主耶稣所说的，他说我的担子是轻省的，我的轭是容易的。所以你看没有，这里头好像有一个悖论啊，这条道路如果让人用天然的头脑靠天然的才智想要走上去，这是不可能的事情。但从神来讲，如果让他来教导我们，却变成是非常容易的。所以呢，我们呢其实中间觉得难，最主要就是我们有一个这个习惯照我们天然的智慧和才能想去把事情搞清楚，然后一步一步的走上去，所以自然就会很难，而且会很气馁。但是呢，我觉得心里头的感动就是说，实让我们看到在这条道路上啊，其实应该是很喜乐的事情。因为对一个小孩子，我们从来没有见过一个小孩子，就像刚才那个 Carlston 对不对，从来没见过他为了自己没有长大今天在痛苦着急，是不是啊？他就 enjoy the moment， 对不对？他现在就在这个时候，他就在关注这个时候的喜乐。所以对我们来讲，要走这条道路他一样的，如果学会这一点的话，这条道路应该是非常喜乐的，而不是非常痛苦的。当然这次就在讲这个，真的把这个题目要铺展之前，铺开之前呢，我先要讲说，如果要成长呢，必须要有生命，对吧？就好像这个，如果没有生命，你把这个种子种在地里头，就算天气很好，就算有很好的养料，就算有水分，它还是没有办法长起来的。能够使它长起来，关键的一点呢，就在于要有生命。所以我们今天首先要讲一个，在这个过程当中啊，怎么样从没有生命到有生命，然后怎么样在这个生命当中让这一个生命它自己渐渐的发挥它该有的功用。所以这一次呢，主要是在讲这之前的。圣经里头有一个基本的观念哦，就是天然的生命与神是分离的，与神是隔离的。天然的生命对我们每个人来讲啊，就是我们从父母这里所领受的生命，圣经上被称为属血气的生命或者属肉体的生命，肉体、血气啊等等等等，基本上都是这个词，英文叫做 flesh, the flesh。你看主耶稣所讲的这句话， 在约翰福音第三章，有一个法利赛人名叫尼哥底母，是犹太人的官。这人夜里来见耶稣，说：“拉比，我们知道你是由神那里来做师傅的，因为你所行的神迹，若没有神同在，无人能行。”我们在这里看到一个法利赛人。法利赛人在犹太人里头，在这个宗教体系里头，你要想犹太这个国家，或者说以色列这个国家，本身他们就是一个神治的国家，在当时的情况下。神治的国家就是说宗教是用宗教来统治所有的国家的，对吧？所以法利赛人呢，本身就在这里头是受人尊敬的，在宗教里头是受人尊敬的，他在那里头可以说是很有水准的。但他来见耶稣的时候，他就发现耶稣所有的能力，可以说所表现出来的生命，跟他们所有的人都不一样。宗教里头的人所学到的东西都是从神学院里学的，就是都是从他们那个神学体系里头，在别人的教导之下来学的，所以说到底还是属人的东西，是不是？但是呢，当他看到耶稣所做的事情，这不是别人能够教得来的，没有人能够教得了你的。耶稣所做的事情，一般人的生命里头是没有这些东西的。所以呢，他想知道耶稣到底有什么诀窍，因为耶稣看上去跟其他的人也没有什么区别。他看到他的母亲也在这个世上，他还有弟弟妹妹，对不对？他也是有个血肉之躯，但是在这个血肉之躯里头，为什么有一个好像跟其他人都不一样的一个生命？他想知道这个诀窍是什么。他也知道这一个诀窍是因为神与他同在。不知道为什么像耶稣这么一个人居然有神跟他同在。所以尼哥底母来讲，我相信他在犹太人里头是一个敬虔的人，就他不但是那个宗教，就是他们里头宗教领袖，然后耶稣来到地上的时候，常常批评的就是这些宗教领袖。但是今天这里头宗教领袖有一个人，他能够看到其他的宗教领袖看不到的事情。其他的人一看，耶稣不是他们这个神学院出来的，耶稣不是他们这个宗教体系出来的，他是个木匠，然后出生在加利利那边。他们就说加利利那里，你就查考一下就知道没有出先知。但是他能够看到这一点，说明什么？说明他真的有一个寻求神的心，也说明他真的是在这里头对神有一个追求的心，所以他想知道这个秘诀。主耶稣就告诉他：“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得见神的国。”你不是想知道？主耶稣说：“你不是想知道我为什么有这样子的生命吗？为什么有神的同在呢？首先，你必须重生。”否则你看不见神的国的。尼哥底母自然的一个反应，人已经老了，如何能重生呢？就算人年轻也不能重生，对不对？岂能再进母腹生出来吗？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所以在主耶稣基督这一个回答里头，他就把属肉体的生命跟属灵的生命完全分开了，告诉人们这是两个完全不搭界的一个范畴，是不是？我们每一个人天然从父母亲所得来的这个生命被称为属肉体的生命，从肉身生的。所以就算你今天有本事回到母腹当中再生一遍，还是这样子的，不可能改变这个生命的本质。但是如果要有神的同在呢，必须今天进到另外一个范畴里。怎么样进去呢？主耶稣称为这一个东西叫做重生，意思就是你要得到一个不一样的生命。这一个生命呢是什么？是属灵的生命。所以在圣经里有这么一个很基本的观念，天然的生命跟神的生命，天然属肉体的生命，属血气的生命跟神的生命是分离的。当然如果在这个教会里稍微待久一点，我们就很熟悉我们常常所讲的一些经文。为什么人的生命是跟神分离的呢？圣经上很清楚地讲到，人是按上帝的形象和样式造的。如果我们听基督徒讲的话，常常都会讲这么一句话，我们人是有上帝的形象和样式。如果你去看最早出现这个属灵的人这个观念的话，你可以看到说，当然创世纪第一章26节，神按照他自己的形象样式来造人，这已经说明了这个问题，上帝是灵嘛。但是在 这里讲的更加确切一点。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的鼻孔里。在圣经前后一看就知道，这个生气是指神自己的灵，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这是中文的翻译，有灵的活人。他原来是叫做一个活的魂， a living soul， 名叫亚当。所以呢，如果用看这幅图画的话，对吧，这个时候神先用地上的尘土给他创造了这个身体，但在这个身体呢，这个时候并没有生命在其中，他身体也没有坏，但是他没有生命在其中，直到神把他的生气吹在他里面，他才成了一个活的人。所以这个时候，如果我们知道在这个时候人的生命是不是就是属灵的，他的生命从哪里来呢？就是因着神所吹的这一口气，对吧，这个就叫做属灵的生命，属灵的生命。但是呢，属灵的生命放在什么地方？放在这一个属地的地上的尘土，属地的物质的这样一个躯壳里头。但是他生命的本质，生命的本质是从哪里来的？生命的本质乃是从上帝的这个灵来的。而在这里他特别讲成了一个活的魂。你就想啊，如果神没有吹气在这其中的时候，这一个身体有没有自我意识，或者说有没有亚当存在？没有亚当存在，只有一个这个壳子存在，对不对？这就好像今天如果有一个赛车手啊，他不说赛车吧，我们说一个那种搞乐器的人，有的人这弄得太好了，简直他跟他的乐器都成为一体了，就说那么自然。但是呢，如果把这个人拿开，把这个乐器放在这里，这个乐器自己不会出声的，对吧？自己不会出声的，不会他自己发出音乐来的，对吧？跟那汽车的比喻也是一样的，一个赛车手这开得再好，这辆车对他这么好，开得非常非常顺心，但如果把这赛车手一拿开，这个车自己不能够动的，对吧？所以在这里头，他的身体是什么？他身体实际上是他这个真正他这个人所居住的这一个房子，这个一个居所。其实明白这个对我们每个人其实蛮重要的。你知道人生来怕死，因为就是有一天我万一我不在了，我到哪去了？告诉你，圣经这么讲，人不会不在的，人会离开他的躯壳，但人不会消失的。真正的那个你并没有消失，真正的那个我也不会消失。而他之所以能成为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就是他被造的时候，他本来只是一个身体在那里，今天他在这个身体站起来的时候，他有一个自我意识，他若看到他自己的手，他知道这是他的手，他若看到外面的树，他知道那是一个树，那个不是他身体的一部分，他有这么一个自我意识，完全是因为上帝那个气吹在这其中。所以在这个时候，如果他生活，他做一切的事情，他靠着什么？他自然是靠着他里面的那一口生气，从神那里来的气。而他之所以能够活着，那个时候没有死的，也没有疾病的，他的身体我相信比现在的任何的人都健康，他的头脑比现在的人都清晰。那他这一切东西从哪里来？就是从上帝所赐给他的那口气来，对不对？所以他生活存活，他做一切的事情靠什么？靠上帝的气，靠上帝的灵。这叫做属灵的人的生活，是不是叫属灵人的生活？但是呢，我们知道他听信了亚当和夏娃听信了撒旦的谎言过后呢，就被神从伊甸园里头赶出去。然后到第六章的时候，中间当然有很多故事，到第六章的时候，你看没有，耶和华说人既属乎血气，这个时候就是不是就本来造人的时候，人正常的运作，正常的 function 必须靠里面上帝所赐给他的那个生命气息。但是呢，到后来堕落之后，人就变成属乎血气了，这叫做属灵跟属肉体的两种生活方式。然后他特别描述啊，注释了一下什么叫做属乎血气，什么样的人就叫做属乎血气的人。我的灵就不永远住在他里面，然而他的日子还可以到120年。这里头有转折的，对不对？人既属乎血气，我的灵就不永远住在他里面。你知道原来那个词，这个不永远住在他里面，就说神说我的灵就不永远与他相争， 不永远与他相争，然而呢他还可以到120年。我们知道那个生命是从上帝来的，如果神的灵不跟他相争，那么他就是不是可以永远活下去啊？上帝的生命就永远在他里面。所以他所说的这个相争是什么？是人从上帝的灵那里挣脱的意思，对不对？挣脱的意思，上帝说他既然这样非要离开，我也不能够勉强他，但是呢我可以因着我暂时居住在他里面，他就最多可以活120年，最多活120年。这里用一个形象的图画来描述啊，所谓挣脱是什么？你比如说把上帝描述成一棵树，对吧？描述成一棵树，有生命的这么一棵树，人挣脱是什么？就是这个枝子从树上断了下来，掉下来了，对不对？用另外一幅图画呢，这个树呢，这个树枝它是有自由意志的，对吧？它有自由意志的，它在这里，它想要得自由，它想要脱离上帝得自由，脱离上帝像神一样。他这是听信撒旦的谎言，就好像这个人啊，他想他骑在这里拿着锯子锯什么？锯支持他的那一个枝子，等他什么时候把这个东西锯断了，他就死了。这就是圣经所描述的，所描述的属灵跟属肉体的人区别，就是来源是怎么一回事，来源是怎么一回事。我们在过去在福音餐会里啊，过去这是最近的一次，我用了这么一个叫一幅图画，就是那个走出人生的低谷，那个题目叫在这里描述了一个我们就那里头其实所讲的是同样的一个含义啊，就是说我们人生来的所谓属肉体的生命呢，就好像在这山谷里头的生活。你如果去仔细看这幅图画，里头有很多房子的，就意思说很多人居住在这里。今天呢，每一个生在世上的人只知道这个山谷的生活是怎么一回事。这世界上最伟大的人就是在这个山谷里头，他建的房子比较好，他们家比较有钱，对不对？他可能相对其他人更加比如说是更加有才能一些，更加健康一些，但是所有属血气的生命的人都是在山谷里头，没有一个人脱离过这个生命，没有一个人脱离这个生命，是吧？而这个生命的一个特点呢，我们也讲过，这个生命的特点，人之所以从原来属灵的那个情况之下来堕落下来，就因为听信了撒旦的谎言，让他内心里相信自己不像神，需要通过做一些事情才能够像神。上帝造人的时候运作的一个方式就是说，人是应着按着神的形象和样式造的，里面有上帝的生命，所以是因着内心的满足，把里面属神的生命再表达出来，让人这样子生活。这是上帝设计的人啊，做一切的事情都是这样子。如果我们今天的人在某种情况下，你发现自己进到内心里头比较满足的状况，你一定是顺了这个天意。一定是顺了这个天意。我原来所举的常常举的一些例子，比如说今天如果是你是像陈星是搞艺术的，对吧？有的人不管假设当中，我们真正当中只能假设有人真的是那个搞音乐作曲的，你现在想一想，什么样的就不管是搞音乐作曲的也好，搞艺术创作的也好，或者对我们来讲搞科学，想要有原创性的 idea， 对吧？原创性的想法，这里头最满足的是什么？最满足的时候就发现你里面真的有说不尽的创造力，然后你通过你的作品，不管是艺术也好，音乐也好，科学也好，把这里面的这一个创意能够表达出来，这一定是你在这个工作当中最开心的时候。不是你在工作当中我得到别人的称赞呀，一种虚荣呀，或者什么之类的，真正内心最大的满足一定是这么一回事。不但在工作，在事情上，我们人因着是上帝这么造我们的，就是我意思说，你今天信神也好，你今天不信神也好，圣经告诉我们，人是按上帝的形象和样式造的，而人运作的方式，人被设计 就是来表达上帝的生命。如果我们今天顺着这个意思，你就会发现你一定就很满足。相对的，就算你还在这个山谷里头，相对的时候就比较满足，但如果你不顺着这个意思，你一定就陷入各种各样的痛苦啊、悲观和失望当中。你现在想想，如果对一个人，搞艺术的人就是没有好的想法，对不对？搞音乐的人或者搞创作的人，哎呀，这个苦思冥想就是没有好的想法，或者搞科学的人，哎呀，别人怎么都做的，我就没有好的想法，这不都是很难受的事情吗？对不对？所以自然是如此，不但是在这工作上如此啊，我告诉你，在关系上，这里头提到很多很多我们生活当中用来满足我们内心的，其中一个叫做关系。我在福音餐会里头稍微点了一点啊，并没有仔细的来讲，我在这里稍微再讲一下。你知道上帝所设计的人和人的关系啊，就是说人因着内心里头有神的生命，神不就是爱吗？神是爱，对不对？所以当一个人他找到一个他爱的对象，他真的愿意爱的对象，然后把他自己的这个爱给这个人的时候，然后对方也有回应的时候，这样子来讲，人就进入这个好的关系。但是我们人往往所犯的一个致命错误，就每个人好像都明白刚才那一点，没有什么不明白的吧？太简单了，对不对？太简单了。但是呢，我们人出于什么一个系统误差，我们内心是出于一个缺乏，因为这个缺乏对我们人来讲是个很根本的事情啊，所以我们本能的就用一切的东西做一切的东西，背后都有一个很基本的原因，这个基本的原因就是来填补我内心里头的不满、空虚的这个感觉。一旦这样子，这种方法就是与爱相反的。因为圣经里头所说的，从神那里的爱，如果你去看哥林多前书第三章，讲得很清楚，一个爱其实就是无私的，一种无我的一个状态，为自己所爱的对象，对不对？可以完全的付出。但是如果我们本能的就在用所有的关系来填补自己内心的一种空虚的话，这个爱就变成一个需要了。是我的需要，而不是我给对方的一个东西。大家很容易就想到，所有夫妻的问题都是出在这个原因。而且一般人啊，要结婚的时候，这里头有个非常怎么来讲，非常非常矛盾的一个东西。就意思说啊，如果今天内心没有需要，那我就对这个东西没有兴趣。对不对？我就意思说，我们生活当中任何的事情，如果对这方面没有需要，我就对他没有兴趣，要追求他就没有动力。但我要想要追求他，一定要有需要，想要迫切的追求他，就要有很大的需要。越大的需要，就与上帝所创造的人这个运作的方式刚好相反，对不对？所以呢，如果用很大的需要去进入一个关系，不管是什么关系啊，我所说这个关系包括夫妻关系，包括朋友之间的关系，包括父母亲跟儿女的关系，所有的关系里头，缺乏越大，问题越大。比如说如果在夫妻关系，或者就算一般朋友关系，我有个很大的需要，需要有朋友的话，那今天是什么？今天这个朋友等于我需要他，他是用来满足我内心的需要的。但一般人都会发现什么？越有内心有强烈需要的，其他的东西都填不满他。就是你要迫使着你要往前走，但等到你，比如说是结婚了以后，你会发现对方并不能够解决你内心里需要的问题。这就是刚才这幅图画也说，只有神才能够填满这一个空缺，只有神才能够填满这个空缺。所以呢，今天当你有很强烈的需要，在任何一个关系，但发现对方不能够满足我们的需要的时候，你就会对方有挑剔了，对不对？他没有达到我的要求吗？他没有让我内心里得到满足吗？对不对？所以呢，而且这种不但自己就是对方不能够给自己满足，自己对对方有各种各样子的期待，对方达不到，而且呢，在这当中呢，我们所进入这个 关系的时候，就已经不是一种怎么来讲，不是一种从圣经的原则来讲，出于爱的这个最根本的出发点是为着对方。而两个人我们都可以想想，最好的关系一定是彼此为着对方的。另外还有一个，在关系方面，我们每一个人啊，如果爱在这种需要的情况下去爱对方啊，就是跟有这样的关系，一定是成为对方的一个负担，是不是啊？因为今天就好像总要向对方去索取，当然也不见得说是我要向对方我不能付出，但是就算付出，我对对方还是有索取，还是有需要。你现在想，如果你有一个朋友，我们说朋友就是没有血缘关系，没有夫妻关系，这样一个朋友，如果你们是好的朋友，但是他对你这一个人的这个关系啊，有太大的一个需要，你会不会觉得有负担？当然了，就是他有点好像离不开你，甩不脱的那种感觉嘛，对不对？就是他需要你，他一旦没有你，他就觉着你看他没事干或者什么，他对你有需要，这就成为你的负担。所以大家明白我在这里想表达的意思吧？这里头当然很多很复杂，但基本的意思就是说，上帝造人是怎么一回事？他让人运作是要里面有神的生命，把这个东西付出，然后这个付出来的时候，其他人也是这样子的，这个就是达到了一个很好的这种循环，很好的一个循环。最好的例子就是圣父、圣子、圣灵的这个关系，就是这么一回事。但是我们人间没有这个，我们人间所有的关系啊，都因着自己内心的这个缺乏，把所有的关系全部都扭曲了，没有一个能够像神所说的那样子，这叫做山谷里头的生活。我就不仔细讲，我们在那个福音参会里所讲过去，过去其实一共七讲，所讲到各种各样的在山谷里头生活的特点，在这里的内心处于缺乏，然后总是在物质世界里头找满足，但是真正的内里缺乏的不是物质世界可以有的，整个是物质世界范畴以外的东西，所以物质世界的东西没有一个能够填满。然后这里头总是以自我为中心，因为自我一直是处于缺乏的，这是一个非常正常的反应。所以你看没有，中间陷入这个怪圈，原因就是脱离了上帝的那个生命，人就没有办法不这样子。有谁不是自我为中心的？因为如果你内心里有这么大的一个需要的时候，谁不是先想要解决这个需要的问题，才想到其他人？没有人是例外的吧？所以这叫做山谷里头的生活，没有人能够脱离的，总是用眼见，不明白圣经里所说的信心是什么意思。所有物质世界的东西都是有价的，都是用这个物质世界的东西来换取，但是人内心真正的需要是没有办法用物质世界有价的东西来换取的。而且在这其中，当我们人不知道人内心是处于这么一个状态，每个人都是在这种情况下运作，但是却不知道怎么样脱离这个的时候，就会发现这个世界上的人啊，是这样的人，所有的人用来控制其他人都是用什么？都是借用他内心里头的需要。所以今天如果你有个朋友，或者有一些人对你很有需要，如果你比较正直呢，你可能嫌他烦，就他总是要那个什么，对不对？但是如果你不正直的话，你就可以去利用他这一点。你想想世界上搞商业的也好，世界上有些人就是把笼络了一群人，然后成为一个邪教或者什么之类的，你想最终来讲利用什么？不就利用人内心的这个缺乏感吗？对不对？所以今天不正直的人，他就是利用你对他这个需要，然后把你勾住，但最终的目的是什么？是从你这里得着东西，满足他里面的需要，是不是啊？所以所有的人就在这个山谷里头这么生活，没有人例外的。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人每个人都是生来就活在捆绑当中，但却不知道自己活在捆绑当中，也不知道怎么得自由。而神要所赐给我们的生命，每一点都是相反的。然后呢， 这里头所讲到的天然生命与神的生命分离，它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今天上帝所给我们所说的话，没有一个话啊，没有一个话我们自己在天然人里头就可以领受的，在天然人里头可以领受的。你现在想，在哥林多前书这里讲啊，第二章，除了在人里头的灵，谁知道人的事？像这样，除了神的灵，也没有人知道神的事。所以，如果天然的生命没有重生之前，天然的生命跟上帝属神的生命是分开的，对吧？但是他说，除了神的灵，没有人知道神的事。神的灵自然是属神这个范畴的。那所以一个人没有重生之前怎么样？不可能听得懂上帝的话的。他不是我从理性可以听得懂上帝的话。当然，我这里要解释一下，什么叫听懂，什么叫听不懂啊？只是从逻辑上听懂没有什么难，我们刚才所讲的事情上，逻辑上没有一个难听懂的，也不需要太多的文化就可以听懂。但是当圣经里所说的听懂啊，就是说上帝所说那个话里头包含的那些内容，他通过这个话所要给我们的那个生命，如果一个人没有重生的时候是无法领受的吧，就那个话语里头，那个只有领受到我们心里头，就像刚才 Candy 说，这话要进到心里头才能够体验到神话的真正的意思。他今天，但是呢，对于重生的人，已经重生的人，这里他告诉我们的说什么？我们所领受的，这是已经重生的人已经领受了什么？不是世上的灵，乃是从神来的灵，叫我们能知道神开恩赐给我们的事情。所以真正一切的认识上帝等等，都是什么？都是重生以后的事情。今天当然主要我讲重生之前的事情，重生之前的事情啊。但他这里已经告诉我们，你看，并且我们讲说这些事，不是用人智慧所指教的言语，乃是用圣灵所指教的言语，将属灵的话解释属灵的事。这两个都是属灵的，对吧？或者说，然后说，然而属血气的人，属血气的人就刚才叫天然人，对吧？天然的生命，属血气的人不领会神圣灵的事，反倒以为愚拙，并且不能知道，因为这些事唯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才能看透。他说，因为这些事情必须用灵来分辨，来领受。所以今天只有一个人重生了之后，才能真正明白上帝的话语的意思。他就告诉我们，这天然的生命跟这个是不同范畴的，其实也没有对任何的人有什么不尊敬。我们每个人所领受的生命，从父母那里来，最终来讲都是亚当夏娃那一个后来变成属血气的生命，没有什么例外的。然后圣经呢也告诉我们啊，这个肉体里头没有良善，这一点呢很多人都很难以接受，甚至很多基督徒都很难以接受，甚至很多基督徒表面上以为自己接受这句话，内心里并没有真正接受这句话。我们什么时候啊要靠着肉体，靠着天然的这个生命想要讨上帝的喜悦的时候，这个就叫做不明白这句话嘛，对不对？肉体里头没有良善，这是圣经里直接所说的，罗马书第七章十八节，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他这里所讲的已经是重生以后的人了，重生以后的人，对于保罗来讲，他还有一个肉体。我们对于所有的今天在座的重生的基督徒，我们今天还有一个肉体。前面讲在肉体里头这一部分里头不能够领受上帝的话，不能够听得懂上帝的话，所以今天如果走这条道路怎么样，是要学习对于一个重生的人来讲，我里面好像有两个操作系统，更准确的来讲两套不同的生命，有一套呢天然的那个生命，有一套属灵的生命。我们为什么觉得走这条道路难走？因为常常在天然的那个生命那边试图去搞清楚上帝的事情，试图去领受经历上帝的事情，然后在那里常常失败，自然就很难了。但是神的原则其实非常简单的，简单的不能够再简单了。我们只要停在属灵的这边，对重生的人来讲能够活在这边，什么东西都是顺其自然的。所以当主耶稣说他的轭是轻省的，他的担子是容易的，那我们今天在这边就是很容易的，对吧？那圣经上旧约里讲，神说我要领瞎子走不认识的路，对于人在天然那边看不明白上帝的这边事情，那真是就是瞎子。但是神说什么？在他面前黑暗成为光明，他要把人带到属灵的这一边来。 然后底下罗马书第八章第七节讲，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仇，因为不能服神的律法也是不能服，而且属肉体的人不能得神的喜欢。体贴肉体的就是说按肉体的这个心思意念去想问题看问题的，就是只要我们活在天然人当中啊，就是与神为仇。这个与神为仇他底下讲了，因为不服神的律法也是不能服。这个其实不是对大家对我们属肉体的这个真的有多大的谴责，就像前面所说的，这两种状态，上帝的原则是从他自己的丰盛的生命里头衍生出一切的东西。上帝所造的人本来就是这样的，来彰显上帝的荣耀，是不是把里面上帝那个生命看不见的生命能够彰显出来。但是呢，人因着陷着缺乏，陷入缺乏当中，刚好变成跟这个相反的一套原则，这叫做与神为仇啊，不能服神的律法啊，不服神的律法也不能服，没有办法服下来的。然后呢，这里头哥林多前书这里讲到，弟兄们，我从前对你们说话，不能把你们当作属灵的，只能把你们当作属肉体，在基督里为婴孩的。然后底下说，我是用奶喂你们，没有用饭喂你们，那时你们不能吃，就是如今还是不能。你们人是属肉体的，因为在你们中间有嫉妒纷争，这岂不是属乎肉体，照着世人的样子行吗？所以他讲得很清楚，今天如果我们在，就是如果在基督里头的人，如果你的表现跟世人，你的生活方式啊，跟世界上的人差不多，这就叫做属肉体。世界上的人就是完全属肉体，对不对？但是今天如果我们的表现跟世界上的人完全一样，也是活在缺乏当中，也是照着世界上做事的方式，试图去通过物质世界来寻求满足，来满足自己，这个就叫做在基督里头做婴孩的，跟世界上的人一样的，对不对？跟世界上的人一样的，这个就是圣经对肉体的一个看法啊，对圣经对肉体的一个看法。而且是接下来在加拉太书这里讲到说，我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他把这里头再一次描述成这两个不但是不同的范畴，而且是相对、相矛盾、相争的一个范畴。因为情欲啊，这个词啊，情欲这个词其实就是肉体的意思，肉体的意思。情欲和圣灵相争这个词啊，你如果你去看英文，它原来的意思是这个，因为圣灵和肉体想要的东西刚好是相反的，他说的是这个意思。肉体是干什么？肉体是缺乏，所以呢，其实基本上就是想要获得他想获得的一切，试图来满足自己，这是肉体的特点。那圣灵是什么？神说什么？施比受更有福，是不是啊？上帝是赐福一切的，在他没有转动隐儿，所以圣灵想要什么？圣灵把他里面的生命分赐出去。你看这两个是不是刚好相反呀？就相反的原则嘛。然后这两个彼此相敌，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今天对于一个重生的基督徒里头，同时有这两种不同的完全相反的生命的时候，这是不是就有点不知道该怎么样？当然呢，随着在这基督里头越成长，越知道怎么样把肉体的那一边不去靠那边，不去用那边，越知道怎么样活在圣灵里头，自然就不存在这个问题了。但你们若被圣灵引导，就不在律法之下。底下讲啊，情欲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情欲实际上在原来就是肉体，肉体的工作是显而易见的。底下所说的各种各样坏的事情，他说这就是肉体的工作。所以圣经里讲得很清楚啊，肉体里头没有良善。你知道今天啊，如果在这一点上啊，对于基督徒啊没有充分的建立，基本上不可能走这条属灵的道路。你知道今天在大多数教会里头啊，在教会，中国的教会也好，美国的教会，一般的教会，你要就是别人希望你信主用什么方法？一般的教会让你信主的方法就是你来到这个教会，哎呀，我们对你很热情，然后呢尽可能在各方面帮助你，然后带着你一块读圣经，然后有一天你觉得，哎呀，这个教会的人都这么好，基督徒都这么好，然后那我就信主吧。一般的教会是不是用这个方式啊？ 当然在这里头有些教会比另外教会更好一些，有一些教会除了也用刚才这个方式，但是中间呢也讲一讲我们人是罪人，所以我们需要悔改，我们如果不悔改将来灵魂是要下地狱的，所以我们今天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让他替我们的，让他来洗净我们的罪。就有的教会还稍微再讲一些这个，所以有的人信主了以后知道我要悔改什么之类的。如果知道这一点的呢，对于肉体里头没有良善就稍微有一点点认识，因为知道我是以前是罪人，需要悔改来信上帝。但是呢，就算在这种情况里头也没有明白圣经里所说肉体里头没有良善。为什么？因为如果就算我在这其中我认识到自己是罪人，今天要悔改信耶稣，那接下来怎么样过基督徒的生活？自然我们被教导的就是说，你看你以前是罪人，你现在重生了，蒙了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净了，从此你要做一个好好做一个基督徒，讨上帝的喜悦，好好读圣经，在教会好好服侍，在教会奉献，对吧？教会要做什么事情你就应该去做，教会的事情怎么都是重要的，你自己生活当中的事情是不重要的，所以就教导你做这些事情，是不是？那在这里头明白不明白，我如果靠着我天然的那一套生活那一个生命那个系统，今天在教会里做事情并没有脱离这个山谷，哎，还是在用同样的这些东西在做。所以呢，在这其中认真一些的基督徒到后来就非常非常的沮丧。为什么？认真的基督徒自己去读圣经发现，哇，上帝的话可不是说在教会里头如果十一奉献一下，然后在教会里做一点事情，有的时候给别人分享一下福音就够了的。上帝的话告诉我们做事情啊，要圣洁，像神圣洁一样，要完全像神完全一样。所以你在生活当中的任何的事情，你如果认真点的基督徒，你心里头都有一种定罪感，因为知道自己并没有照上帝的所说的去做，然后这一点上你努力做到了，另一点上你发现你还是没有做到，是不是？所以今天呢，原因就是什么？不明白圣经所说的肉体里头没有良善。当然在教会里还充满了很多很多其他的基督徒，这些人连刚才的那点都不懂。因为就像刚才所说的，教会大多数让人信主是说我来关心你，我来对你好，我来让你觉着心里头很好受，然后比你不是在社会上你以前别人都瞧不起你吗？我们教会里头大家都是彼此相爱的，都对你很好，然后你就愿意加入我们这个组织。然后过后呢过后这样的基督徒从来都不知道说，原来人一生的痛苦就是因为活在这天然的这个生命里头，我所有的人生的问题都是从这天然生命里头衍生的，然后在教会里过着这样的宗教的生活，跟圣经里所说这个属天的生命其实都没有搭上边呢。你就想，这是今天教会的正常状态，就是大多数教会都是这样的，都是这样一个状态。所以如果但是明白这一点的话，如果真的明白这一点，我们内心里头就预备好听福音了。如果是因着明白我天然的生命是完全没有希望的，跟在这里头不可能领受上帝的恩典，不可能听得懂上帝的话，这里头所有的良善都是被自我为中心所扭曲了，这里头所做的一切事情说到底最根源还是为了满足自己内心的缺乏感，而这一种生活的模式本身就是圣经里所说的咒诅。如果我明白这一点，那我今天在听见耶稣基督为我做了什么事情，当我明白做基督徒什么意义的时候，从此我这一生来讲就是在神的帮助之下，在圣灵的帮助之下，一步一步脱离刚才那个生命。所以从此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就知道基督徒相交，我不是为了满足你的肉体，我不是来鼓励你的肉体。当你自己想等着别人来鼓励你的肉体，认为那个就叫做我被你说一些鼓励的话，我们知道基督徒不做这个事情的，真正的基督徒不做这个事情。相反，我们要想办法怎么样你可以脱离这样的肉体，进入耶稣基督的这个生命，那里头是你所需要的鼓励，你所需要的盼望，你所需要人生的喜乐都在那里头。所以你看没有， 这是非常非常不通的，看着是非常基本，但如果基督徒啊进入，就是一个人成为基督徒在这一点上没有认识清楚，后面基本上一步都走不动的，一步都走不动的。但是呢，你要在讲这个系列的时候，我心里头就有这么一个，有这么一个，可以说是我不知道叫决心还是有这么一个感动，就是说啊，这一次的这个系列里头，无论讲什么东西，都要让我们看到这里头的 positive 的方面。无论讲什么，都要看到说，刚才不是都在讲天然这个生命的问题嘛，对吧？但是我们要在这里头看到希望，这就是福音的特点啊！福音来否定人的天然，它不是让你啊。只是不是目的不是为了否定你，而是希望通过否定一个害你的东西，不好的生命来肯定你，来帮助你，这是福音的特点。所以呢，就算圣经里讲到说爱父母胜过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上次 Chris 又讲过，神不是要让我们否定人跟父母之间的关系，神是让我们脱离在肉身当中这样父母的关系，不，然后呢，进入到神的国度里，才明白什么叫做圣经意义上所说的尊敬父母。那个天然人不会的，天然人不懂的，所以神不是说是只是为了否定我们，神是为了肯定我们。所以我们在这里要看到一个希望。所以你看没有，我这个颜色都变了。但是在以赛亚书第40章这里讲到，这里讲到肉体的事情啊，有人声喊着说，在旷野预备耶和华的路，在沙漠地修平我们神的道，一切山洼都要填满，大小山冈都要削平，高高低低的改为平坦，崎崎岖岖的必成为平原，耶和华的荣耀必然显现，凡有血气的必一同看见，因为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凡有血气的就是什么，英文翻译成 all flesh， 所有天然的这些人，所有有血，所有属肉体的，所有在肉体里生活的人，所有活在刚才那个低谷里头的人，他说什么？他说耶和华的荣耀必然显现，凡有血气的，所有在这个低谷里头的人都一同看见。所以你看没有，但是什么，刚才肉体不管多么跟上帝的分离有多么远，肉体里头的原则多么跟上帝的原则刚好相反，人在肉体里多么是不可能脱离出来，因为那是我们人最根本的一个东西，神说他要把他的荣耀向在肉体里头的人显现。那这里头有个悖论，哎，是不是啊？大家注意到了吧，刚才说属血气的或者属肉体的不能够领会神的从神那里来的事情，是不是啊？这里又说什么？耶和华的荣耀，可以说像有血气的显现吧。底下他稍微有点描述，你看，有人说你喊叫吧，有一个说我喊叫什么呢？说凡有血气的尽都如草，它的美容都像野地的花。草必枯干，花必凋残，因为耶和华的气，耶和华的灵吹在其上，百姓诚然是草，草必枯干，花必凋残，唯有我们神的话永远立定。所以在神的这一段话里头啊，你知道以赛亚书第40章开始就是进入了完全一个状态。如果你去看以赛亚书，它一共有66章啊，分为66章，就好像圣经的新约旧约加起来有66卷书一样。前39章所描写的，如果你去看各种各样的审判，就好像旧约里典型的，但在40章就画这个笔锋一转，整个完全不同的风格，就好像新约啊，新约不是有26嘛，旧约是27，新约是39，刚好一样的，非常对应的，对吧？在这里头，你看没有，神所应许的是什么？今天在旧约时代，就是讲到所有在肉体里在山谷里头的人生活是怎么一回事，神说他的救恩来到的时候，他要向凡有血气的显现。这个意思呢，不单是在以赛亚书里头讲了，如果你去看新约里头也讲到同样的话， 在路加福音第三章六节，这一节呢，我相信就是在引用刚才那个以赛亚书的，凡有血气的都要见神的救恩，神的救恩要他们向他们显现。使徒行传第二章七节，神说在末后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什么？凡有血气的。所以真正的希望在什么地方？前面首先让人看到没有希望，没有希望，在肉体里头没有良善，在肉体里头人不会有真正的快乐，在肉体里头所有的关系都被缺乏所扭曲，在肉体里头人不知道上帝所造的人该怎么样生活，就算别人告诉你，你没办法那么生活。所以圣经里所讲的东西不是我听了以后我自己去照着去做的，圣经里所讲的是为了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让我们靠着那个生命而活的。这里神说他要将他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凡有血气的。所以你看没有，真正的希望就在什么地方？真正的希望在于神，肉体本来没有希望的，真正的希望在于神。我们到底该怎么样处理肉体啊？你看没有，在这里头有点好像有点复杂，哎，好像有点复杂，对不对？如果你觉着肉体里有希望，你活在你天然的生命当中，觉着还有希望，觉着里头还有一定的满足，那在这种情况下你不会真正能够想接受福音的，因为你不觉着你现有的体系到了一个需要彻底更新改变的一个地步。你觉着我还可以修修补补，在这世上有的人生活还不错呀，很多有些人的生活我还很羡慕，我努力呢希望有一天能够不能够像那个像 Steve Jobs 那样子，也能够像一个小小的 CEO， 那也不错了，对不对？所以我的意思说，我们今天什么时候对现有的这个体系觉得还行，那就是继续停留在山谷里头生活，没有动力要出去。今天神的话向我们显现的时候，是我们不想出去，神的救恩给我们显现的时候，我们还想停留在这里。就算来到教会里来听神的福音的时候，我内心里头还是停在这个山谷里头，从来没想让上帝把我们拉出去，对不对？所以呢，这是一种状况。但还有一种状况呢，就是我们常常所犯的错误，我们所犯的错误就是我们开始明白这个肉身是我问题的人生问题的根源，我想脱离。今天在听福音的过程当中，我想脱离，想脱离，但是呢不知道怎么样脱离啊。然后呢一方面又得靠着这个肉体生活，因为靠惯了，另外一方面发现靠着肉体又不能够在属灵方面有进步，所以弄得就非常纠结，对吧？到底该怎么？一方面圣经说在肉体里头不能够领受神的话，另外一方面神的荣耀又向肉身显现，好像左右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啊。所以到底该怎么样处理肉体啊？但是该怎么样处理肉体？雅各书里头讲过这么一句话，卑微的弟兄身高就该喜乐，富足的降卑也该如此，因为他必要过去，如同草上的花一样，太阳出来，热风刮起，草就枯干，花也凋谢，美容就消没了。那富足的人在他所行的事上也要这样衰残。你知道这句话啊，我在这段圣经前面我觉得我也看得比较明白，后面我也看得比较明白。这句话呢我很长时间不是太看明白。卑微的弟兄就身高就该喜乐，所有的人身高都该喜乐，有谁身高了不喜乐？富足的人降卑也该如此。富足的人在降卑的时候，我本来有钱，我的钱都丢了，然后这样我就该喜了？那前面的人没有钱，有了钱就该喜了，这说不通吧？是不是啊？说不通吧？什么叫富足的人降卑也该如此？这个话很难理解的，因为你前面的穷的人有钱了，那他该喜了，当然天经地义。那富的人如果没钱了喜乐，那穷的人是不是就应该待在穷的里头啊？对不对？所以他不是在讲这个事情，他真的不是在讲物质世界。你看这英文是怎么说的， Let the lowly brother glory in his exaltation, but the rich in his humiliation。 就意思说，对于在低位的弟兄呢，你应该在你的被升高这个事实上，这件事情上喜乐，但是呢对于富足的，你就在你的降卑上面以那个为喜乐。他其实在讲什么啊？我觉得回头来看这句话就比较看了， 这里有一句话，以赛亚书第四十章第四节，一切山洼都要填满，大小山冈都要削平，高高低低的改为平坦，崎崎岖岖的必成为平原。他描述了一幅图画，什么？高的变成低的，低的变成高的，山洼要填满，山岗要削平，是不是？就是这个意思。这就是福音，大家知道福音做什么事情啊？福音所做的事情就是说，今天让你不再看肉体里头的你。如果在肉体里头的你是属于卑微的呢，你在这世界上一无所有，别人看你都不行，你就应该想到说，福音里头怎么了？福音把你跟耶稣基督放在一起了，对不对？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儿子，死里复活的时候身在父神的右边，你跟他同死同复活。你不要去看你自己的卑微，你看在基督里头的身高，对不对？在基督里头的身高。但是对于富足的人呢，不光是钱，能力也好，智慧也好，相貌也好，什么东西也好，如果你觉得在这世界上这个东西啊，你本来以此为傲，因着这个你觉得在山谷里头的生活还不错，因为比其他人强嘛，还是别人所羡慕的，他说你要以你的降卑为喜乐。为什么？因为在神那里，他把所有在肉体里头的东西全部都否定了，你在世界上所建立的最伟大的东西，上帝说人所以为尊贵的，神所看为的是英文叫做 despicable， 中文翻译成什么？不是可怜，也不是可恶，那个词不是这么翻译的。人所就是神看着这个东西啊，是很卑贱的，真的，神看这是卑贱的，就意思说那个词也不是卑，就那个地方也不是翻卑贱，我只是现在一时想不起来。但不管怎么样，他这里所讲的就是说，神所要做的事情啊，就是让我们不再去看肉体里头的好，也不再去看肉体的不好，其实就是这么一个道理，你知道吗？这个事情呢，对于卑贱的人来讲，就是在这世界上什么也没有的，其实做起来比较容易了，做起来比较容易，但是也不是那么容易，真的也不是那么容易。因为在世界上很多被人认为卑贱的人啊，大家都知道中国有个词叫什么小人得志，小人得志那可不得了，小人得志了以后，把其他人实际欺负的比他，就是比其他人可能欺负他更多，因为他里头有的人里头积攒了很多这种苦毒，对不对？今天一旦得志了，那肯定给别人更多的羞辱。所以不是说说神不是共产主义者，就是说穷人一定是好的，富人就是坏的什么之类的，神不是这样子的。就是今天啊，对于一个在世界上没有什么东西可被人羡慕，自己常常觉得自卑，觉得不如别人的人，神告诉你说，神看你，神把你放在耶稣基督里，把耶稣基督上帝自己的独生子他那个生命分享给你，他看你像王子一样，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天神自己的那个儿子一样，对不对？你如果能够看到这一点，你如果能够不但看到这一点，你看到你开始领受从神这里来的生命，你的在这世界上卑贱的生命就被上帝大能改变更新了，对不对？而你越活在这里头，越不需要看自己的卑贱。但因为富足的人呢，这里头的试探就是什么，在这地上，在属世的这个世界这个范畴里头，在这山谷里头觉得自己还不错，今天要让你放弃这个，来接受上帝的那一套系统，那一个生命就不容易了。所以主耶稣才讲，财主进神的国是很难的。他所说的财主不光是有钱人，在世界上自以为聪明，自以为比别人强，别人都羡慕的这些人，就很难领受上帝的东西。而且呢，神呢，真的，如果你去看圣经啊，你开始明白一些上帝的做事的法则呀，这些东西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我们的神啊，我们的神的智慧无法测度，而我们的神的又是那么简单， 就是这里头啊，上帝的这个可以说是简单跟上帝的智慧是一个完美的结合在一起。我们人的一般智慧啊，就是很复杂，真的很复杂，但神的智慧啊，是简单的不能再简单。我们稍微有一点头脑的人都知道说，这世界上的东西啊，你发现上帝所创造的那些律都是非常简单的。厉害的人呢，就是搞清楚这个简单的事情了，不厉害的人呢，就把简单的事情弄得更加复杂了，对不对？所以你如果去看自然界的一些律，比如说重力、万有引力的那些律，或者智能互换，哎呀，这些东西简单的不能够再简单了，对不对？不能够再简单，这么复杂的世界背后来支撑着这个这么复杂的物质世界的东西，居然是那么简单的公式，或者那么简单的律，公式是在描述那个律，对不对？这反映了上帝的特点。你会发现啊，上帝又很简单，但上帝的智慧没有人能够靠自己头脑搞清楚。比如说在关于这个肉体的这件事情上啊，你就想，我们在人当中啊，我们每个人都是这两种的混合物，就是我说自高和自卑的混合物，卑微的和富足的混合物。在所有你以为自己行的人，今天呢，这就是你认为自己富足的地方，在这富足的这个里头，你就不容易去依靠上帝吧，对吧？不容易去依靠上帝，你就容易靠自己。但是在卑微的方面，我不行的呢，这常常是我们自己痛苦想要改变的事情，甚至来到神的面前也希望听福音干什么，上帝来改变我们这方面的事情。但因着眼睛总看着自己的不行，当你去听福音的时候总是不得其门而入，因为神想要告诉你的是说，你里面已经有耶稣基督这个生命了。我们如果常看的是自己的不行，就看不见里面耶稣基督的这个行，对不对？所以我们人呢，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上帝有他的解决的方法啊，上帝有他的解决方法。我用圣经里头我前面已经讲过的例子，这几张片子也是前面用过的，但是题目改了。雅各的例子呢，我称为坏肉体的例子。雅各的肉体是比较坏的啊，真的是比较坏的，这一点大家都得同意吧。如果有个人他自己的，你知道，他这是你知道双胞胎，对吧？同胞的弟兄，对不对？然后你会趁人之危骗取他的东西，而骗取他生来就有的长子的名分，然后用一碗红汤就骗过来。你要想这人多坏，他不但骗自己的哥哥，他也骗自己的老爸，对不对？他就披着一个羊皮，真的是披着一个羊皮，因为他哥哥毛多嘛，然后他披着羊皮，趁着他老爸这个眼睛昏花，这个生病在这个床上想着可能快要死了，然后他趁这个时候他就去骗取他的祝福。够坏了吧？我想我们当中恐怕没有几个人这么坏的。就是你今天想，如果有个东西你真想要，你到这个地步不择手段了，那我们都觉得你道德实在没有底线吧，对不对？所以我们一般人就算想要算了吧，对不对？还是不要用这种方式嘛，对不对？所以从雅各来讲，绝对是一个坏的例子，坏肉体啊。我也要在这里稍微定义一下什么叫做坏肉体。所谓的坏肉体啊可能有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呢，雅各的一个特点，生来就坏。刚生下来，圣经描述他出来的时候是手抓着他哥哥的脚跟出来的。你知道这生孩子，就是从那里头出来并不容易的。他既然能够把他哥哥的手抓住就出来，这还是很有劲儿的吧？比如说，生来就是这个特性。有一个为了他所要得着的东西啊，那真的有极强的毅力，不择手段，够坏了吧？就是说我们一般的这个人呢，都没有到这个地步。这个生来就有的这些特点，你会发现哦， 我们很多人都生来都有一些特点，这个生来的特点呢，将来你做一切的事情啊，好像都万变不离其宗。比如说他在这上面表现在啊，他想要得他父亲的祝福，他就不择一切手段啊，一直都是，你要我们一般人啊，说起来真的没有他这个城府。你想要什么东西，你可能很快就想去努力要得到，得不到最后就放弃了。人家不是，一直在那里瞄机会啊，你看瞄机会，观察他哥哥的弱点，然后到有一天的时候一举成功。其实骗他爸爸的祝福也是这样子的，对不对？也是这样，但是在他妈妈的怂恿之下了，对不对？但是呢，你可以看他的特点。另外，他的特点，当他后来去了他舅舅拉班那里，他为了喜欢这个应该是拉杰，对吧？拉杰，哇，那真的是为了他14年，在他看来几天就过去了，他喜欢他，所以你就看这个人的这个毅力是不得了的。但他呢，为了得着他所想要得的东西，不择手段。能够长期吃苦，这真的是，你可以看他这个人，这个肉体啊，好像优点也在那里，缺点也在那里，但是大部分都是缺点，是不是？他这个东西大部分都是缺点。但我们上帝的这个智慧在什么地方啊？上帝的智慧在于说，他所设计的人啊，他最知道你是怎么一回事。就算雅各这样子在人看来无可救药的人，上帝也利用他天人的这个特点。如果你回头去看，我听我们当时所讲的这个系列里头有更仔细的讲过，今天当然不仔细那么讲了。上帝就利用他拼命想要抓的，但是今天他既然想要上帝的祝福，神就有办法。他想要上帝的祝福，他甚至不择手段的骗取上帝的祝福，但是因为他想要的是神，从上帝那里来的东西，神就借着这个机会在他逃亡的路上向他显现。然后在他过去面对他舅舅拉班，这个真是强中自有强中手啊，他舅舅拉班如果不是上帝在那里帮助他，他被整的什么也没有，真的什么都没有。雅各自己说他要逃跑的时候，他相信啊，按照他舅舅的那个脾气啊，如果不是神对他说话，那个时候保护他，他一定是最后让他扫地出门，净身出门，连这个儿女都不给他的。因为拉班说了，你所生的也算我的，对不对？你想想。但是呢，上帝在这其中，因为他想要神的祝福，想要从神那里来的东西，上帝就借着他的想要，就一步一步可以说是找机会把神自己给他。这就是上帝的祝福啊。这个地方，如果你要把这个东西跟我们前面所讲的很多东西联系在一起啊，比如说是当我们讲到我的心呢，我们都知道我们的人的内心是用来领受属灵的东西的，是不是？内心是一个属灵的领受器，一个转化器，把属灵的东西通过内心来领受。雅各的特点呢，就是这个生性狡诈，但是非常坚韧，对不对？但是他因着想要上帝的东西，等于说什么，他内心就向上帝开了一个口，然后上帝呢就有可以说在他所允许的这个限度里头，就进入到他的内心，或者进入到他的生命里头。但上帝进来，他想要祝福，上帝给他的就是祝福。他人生当中一切的问题是从哪里造成的？是因着他的不好的肉体造成的。你知道他最后他回去的时候，面临在那亚伯渡口要回去，他怕他哥哥要杀他，那什么造成的？他为什么要去投靠他舅舅拉班？他不也是为了逃脱他哥哥以扫吗？他后来从那回来，以扫带了应该是400人吧来见他，他很害怕。那是谁造成的那个结果？是不是他自己的肉体造成的结果呀？但是呢，他里头他这个人唯一可取之处，就是他想要神，他想要从神那里来的祝福。所以就借着他这么想要，上帝就进来了。借着上帝进来了，上帝就在他人生当中一直帮助他，保护他。而他在这最后， 他因着属肉体的特点，他总是要去抓这个特点，跟上帝的原则是相反的。上帝的原则就是能够相信上帝的话，不用去抓，放手，对不对？但他的特点就是去抓。但是到这个关键的时候，他最终当他的大腿窝被这个神摸了然后瘸了之后，他失去了这个天然的能力，这个时候放手在神的手里。可以说上帝在他过去一生当中一直带领他，一直带领他，最后等的哪一步？等的那一步，他把他自己放心交在上帝手里，等着他怎么放弃自己天人里头的那一个不好的东西，是不是啊？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啊，今天对于我们尤其已经走上这条道路的人，你今天不能够看自己的肉体，尤其是就是我们一般有就是看肉体的不好，在这里讲的肉体里头不好的东西，你不能够去看那个东西。当你去看那个东西多的时候，然后又明白当我们在讲的时候告诉着肉体的原则跟上帝的原则多么相反的时候，在你的心目当中，因为是想要自己要来克服这个肉体，这个肉体的问题就变得越来越大了，是不是？因为他的原则的确跟上帝相反，他的确就是我自己身上很根本的一部分，但我今天总在看这个，这个问题就越来越大，这个时候就越来越难以走在这个信心的道路上，因为你在看肉体，对吧？因为你在看自己的肉体。但是在雅各的例子里头，我们看到原来上帝不是雅各自己在解决自己肉体的问题吧，是上帝借着他肉体的特点，借着他肉体甚至造成的问题，上帝都在那些问题里头能够利用那些问题能够让他脱离这个肉体，是不是？所以这就是神的特点。你今天肉体再坏，你只要要的是神自己，神都有办法，我没有办法，你没有办法，因为那是你生来具有的生命里头的本性，就像雅各抓东西，这个本性生来就有，从来没改变过。但上帝都有办法能够让他最后一天他能够放手把自己交给神，他成了不一样的人。另外一个例子，好肉体的例子。好肉体呢，好肉体的例子，圣经里头非常好的肉体的例子，或者差不多最好的肉体的例子，应该比大卫的更好，就是约瑟。约瑟真的是非常正直的人非常正直的人，他的故事我们就不用仔细讲了。但是在约瑟这么好的肉体里头，他也有他自己的苦难。这个苦难当然是撒旦借着他的那个什么，借着他的哥哥们嫉妒他，就想要害死他。因为他很早他就领受了上帝的意象，你看没有？他的例子跟雅各不一样。雅各是自己想要骗取上帝的祝福，对不对？骗取上帝的祝福，在他们那个家庭里头的祝福，然后自己这么获得，是他在逃亡的路上神向他显现，第一次显现。但约瑟不一样啊，约瑟还做童子的时候，他已经活在这个家庭里头了，他已经活。这个实际上我就说，这就还有其他的含义，让我们知道说我们基督徒已经在基督里头了，等等等等。但是在他的例子里头，他从小神就把这个异梦给他了，把这个异梦，太阳、月亮和那个应该是十一个星星吧，应该是十一个吧，还十二个，好像是十二个，十二个。所以这个还不只是他兄弟，你看没？十二个他应该在其中的嘛，对不对？太阳、月亮、十二个星星向他下拜，然后他兄弟的这些合家都站起来向他的那个何家何坤那个下拜，对不对？他很小就领受了神给他的这一个意象，但是呢撒旦借着他的哥哥们想要害他，但是呢因着他从小都能够领受从上帝那里来的啊，我刚才不知道提到那点啊，我刚才那点没讲到，就是说所谓的坏肉体啊，生来就坏。另外一个是什么？另外一个就是你很容易领受从撒旦那里来的其他的不好的东西。但是如果一个人内心里想要什么，你今天如果生来就有不好的肉体，然后又后天进入很多不好的东西， 那如果你内心的想要神，你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你内心里头就会有个更强烈的想要出去的愿望。如果肉体不好，对不对？如果肉体好，我的意思说，如果肉体不好，想要神，肉体越不好，把你想要推回来的那个力量是不是越大？你内心里想要回来的那个迫切越强，因为你的不好的肉体把很多不好的东西带到了你的人生当中，你在那其中你就不能够快活的，所以今天就有个越强的这个动力驱使着你回去。你看上帝设计的好吧？我说我们人设计的就是很简单，好的就对他好，坏的就对他不好。那如果这样子的话，你到底算好的还是坏的，对不对？所以人看着简单，实际上不能够应付这个问题。上帝设计的呢，好的也行，不好的也行，只要要神，所有的都有办法。而且刚才所说啊，那个天然的肉体越坏，如果内心的越像神，这转回来的这个动力越大。大家都知道，有的人信主了以后啊，尤其那些大奸大恶的人，信主了以后，生命巨大的改变，让很多就是大家平时还觉得不错的人，成为基督徒看都觉得自己汗颜。因为那些人一旦那种扭转之后，那个改变啊，你就想保罗，使徒保罗，圣经那新约里头大概一半多的书都是他写的，他是杀害基督徒的。这在神的国度里，神的眼里头岂不是大奸大恶的吗？就是或者让一般人想象的话，对不对？好的肉体的特点是什么？生来当然好，另外一个呢，内心里容易领受上帝的东西。我说的还是在肉体里头的时候啊，还没有讲重生的时候。如果在肉体里头就能够领受属上帝的一些好的东西，那今天当他处于这种非常不顺利的环境里头，当他被他的主母所引诱，当他被成为阶下囚的时候，是什么东西在帮助他？是不是他从上帝那里所领受的？是不是他内心里头的正直在帮助他？你现在想想，他在那个波提乏那个家庭里头，哇，他得到了重用，主人除了自己吃的饭，其他事情一概不知，全都交给他。他是个奴隶，买来的奴隶，受到这样的尊重。当他的主母去引诱他的时候，你想多么容易上这个当？因为别人不光是引诱，这还有威胁在里头，对不对？但是他一旦他顺应了他，你想他会想要跟他一个奴隶结婚吗？结了婚他自己也没有是什么东西了，所以他过后肯定是被人家玩弄了之后就丢掉了，这是非常大的一个陷阱。但是他内心里有正直，我怎么可以做这个恶事情得罪神呢？所以他的正直保守他的心。我们在圣经里看到，当他在监狱里头的时候，神与他同在，圣经说他是一个凡事昌盛的人， He is a prosperous man。 所以你看没有，好的肉体越好，越能够从上帝这里领受，越能够领受，就越能在各样的环境里头帮助你。所以今天你就想想啊，上帝所设计的这个体系是多么的完美无缺。所以我们今天，这就为什么刚刚说啊那句话，神的荣耀像凡有血气的都可以显现，上帝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今天我们所有在天然人的人里面的人，不管你好不管你不好，你只要有一个心说我想要从神这里来的不一样的生命，上帝就有办法。我们不用去操心怎么样来解决我自己的那一些问题，相反，就是因为我们操心太多了，我们常常走不上去，因为没有依靠上帝，对吧？所以在这里头呢，我最后就结束，就说是啊，今天我们天生的生命就是在这山谷里头的生活，在这山谷里头的可以做的世界上的人都做什么事情，在这山谷里头怎么样建立自己的事业，但是却不知道自己实际上自己也好，周围的人也好，都是活在这样子的一个缺乏的驱使，在这样的捆绑，没有任何的自由，没有办法经历神所赐给人的那个真正的生命，没有办法过上帝所 愿意人所过的那样子荣耀的生活，没有一个人例外，没有人一个人例外。但是呢，在这山谷里头，只要有人他真的想要脱离这样子的生命，上帝就有办法，因为神说他的荣耀要像凡有血气的显现。你今天内心里想要看见神，想要来得到他那个生命，你今天肉体好也好，肉体不好也好，上帝都有办法。因为你在肉体里头你好，你所经历的好，最终来讲，你就上帝就让你看到，原来那个好只不过是上帝所给你的好，原来给了亚当夏娃，然后从这样子传承来的，就是残余的那个枝子从树上被剪下来，它里面不是有残余的生命吗？那个残余的东西如果留下来，再有那些好就被我们所经历到，而这些东西对我们个人来讲其实是很宝贵的。我现在我都很感激从我父母身上所给我的一些好的 quality， 因为我回想一下自己过去的在这地上的生活，在这就是世界上的这些生活，很多事情尤其是没有信主之前，那有些事情你为什么可以做得好，那就是因为从父母那里领受的各种各样的一些做事的习惯嘛。你比如说你做事认真负责，你做事你想把事情搞清楚，认认真真弄，那真的是从父母那里领受的，那这就是好。如果我今天啊，我面对这个信仰的时候，我认识到原来这个好这是从上帝那里来的，而今天神要给我的远远超过从父母那里所给的那个生命，是不是啊？神的那个认真负责，如果我们听一听过去的讲道，你就知道说上帝的那个认真负责，上帝的他一旦决定要做什么事情，就没有什么能够拦阻，对方就是陷入到再低的光景里，他要把这个事情做成，我们人没有办法有这样子的。所以如果我虽然有从世界上来的，从父母那里来的一些好的那些特质，我不抓住那个，我来接受上帝的那个，那个好的东西反而让我可以成为，我可以去，虽然还没有经历到这么大，但也能够体验到原来这些东西从上帝那里来的，所以就帮助我更愿意向上帝那里。同样，如果我肉体里头不好的东西，如果我想要有上帝的那些东西，那这不好的东西就从负面告诉我脱离上帝的生命是多么不好的，然后在这其中就受各种各样的问题，尤其是当神的话解释给我听的时候，我就更明白说原来我的痛苦是这样子造成的，所以我也有更大的一个动力来向神这个方向走。所以今天啊，只要在这山谷里头想要脱离上帝生命，就是想要脱离属地的生命，得着神的那个生命的，今天你的好也好不好也好都没有问题。但是呢，如果在这里头不管你有好还是不好，你想要停留在那边，那今天呢就没有办法了，对不对？那就没有办法了，好的东西就成为我们自以为傲。但是呢，我们人都是五十步笑百步，我们在这个情况下再好，你觉得你自己的智力好，换一个地方人家比你聪明十倍，马上你的骄傲就变成自卑了。你如果觉得你自己的出身好，有人比你更尊贵的，你见了他你就唯唯诺诺了，是不是啊？就是在这地上的好也好不好也好，左右都是我们的一个瑕疵，最终来讲是因为我们天然的生命是出于一种缺乏的光景，脱离上帝的那种，不知道怎么样在神，就是不知道怎么样照着神造人的那个心意来生活。好，我想我今天的讲到就到这里啊，我们一起做一个结束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要感谢赞美你，我们要谢谢你，真的是在我们的人生的低谷当中，是主你自己的福音的真光向我们显现，让我们知道我们活在这天然的生命当中，实际上真的是没有盼望，在这其中任何的事情都是像主你的话所说的，都是劳苦愁烦，我们转眼成空，我们就如飞逝去。主啊，真的是愿主你的慈爱早早向我们显现，真的让我们的开我们的心，让我们看到主你为我们所预备的真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 人心也未曾想到的，但你却乐意借着你的灵向我们显明。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但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